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贝奥的森林，我是贝奥。十分抱歉，这周因家中事务繁忙更新晚了，不过应该是没有违背我周更的承诺。上期的故事您还满意吗？本期就是一个狐鬼神怪的故事，由于是赶工，本期篇幅更短，还请见谅。本故事改编自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美男某公子，希望您喜欢。艳遇，作者宋艳，播讲北欧。女笑曰：“君子居之，明日既已相赠，金铁各千万计，半生痴着不尽矣。”继而告别，衣苦留之，乃止。曰：“被人厌弃，以盼永绝，今又不能自坚矣。”即醒，狐女不知何时已去。读至此，公子瑜合上书本，靠在榻上，两眼望向空洞的远方，陷入了想象之中。屋外忽然传来母亲斥骂婢女的声音和扔东西的声音，把他拉回了现实。门帘扑啦一响，老妈子进来添茶，收拾炉灰。公子瑜厌弃地看了一眼，转过身去，背冲着老妈子，心里不禁可怜起自己。这是一个什么家庭，这么俗气，一天到晚就是吃喝拉撒柴米油盐，充满烟火味儿。每天听到这些嘈杂的市井之音，都感觉身体沉重，浊气满心。老妈子出去了，公子瑜爬起身来，站到墙边，照着镜子整理自己的形容。镜子里映出自己苍白俊美的脸，一双大眼睛黑如深潭，眉头却过早地拧出了皱纹。公子瑜喟叹了一声，往自己这未尽名士的身姿，却不得不每日在这世俗烟尘中消磨。书中描述的那充满仙气的日子才更适合自己，然而怎么才能得到呢？午饭好了，老妈子叫公子瑜去吃饭，扒拉了两口，母亲又念叨起功名的事情。一天到晚就知道读些闲书，二舅家的小四去年就中了秀才，你倒好，连个童生都不是，这一天天的养着你游手好闲，还不如去跟着你爹做做生意。公子瑜听得厌烦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我倒是想用功呢，你们整天吵吵嚷嚷的，我看得了书吗？”母亲瞪了他一眼：“想安静，你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啊，家里又不是没条件，只要有这份心，什么不依着你？”公子瑜心里闪了个念头，正好把话接过去：“那我到外头租个房子住一阵儿去，省得你们打扰我。”母亲沉吟了片刻，答应了：“撤了火再去，让婉儿跟着你去吧，给你铺个床，叠个被，照顾你起居。”公子瑜回头看了看旁边侍奉着的婉儿，不如叫婉儿更贴切些，胖乎乎的一脸蠢相，全天下就跟饭最亲，心里一阵厌恶。不要，有人跟我边上，我没法专心，我自己照顾自己，缺什么回家来拿就是了。第二天，公子瑜就出门找房子，特意离开自己家几条街才开始学嘛。 他看了几套房，都觉得不合气氛，不是自己期望的样子。最后，在豹子胡同深处，找到一个两间房的小院，久无人住，院墙都塌了一半。墙外边是一片荒地，一棵老槐树孤零零地站在荒地中间，浓荫蔽日。这正是自己心目当中能发生故事的地方。公子瑜当即就拍了板，付了定金，回家跟母亲汇报。母亲对这房子千般不满意，一是离家太远，二是不够安全，架不住公子瑜死磨硬泡，又信誓旦旦地许诺一定念好了书，参加当年的秋闱。母亲只好让他答应隔三差五要回家，然后放他去了。过了几天，天暖了，仆人们打扫干净房子，把公子瑜的东西搬了过去，公子瑜就住了进来。两间房，一间做卧房，一间做书房，小院里还有个厨房兼柴房，公子瑜用不上就堆了些杂物。这里确实安静，胡同里的叫卖声都传不进来，白天读一会儿书写几个字就觉得寂寞难耐，时光好像蜗牛爬一样，总也拖不到天黑。公子瑜闲得难受，扔下书出去找饭馆吃饭了。一顿饭吃了两个时辰，公子瑜溜溜达达地走回来，推开院门，怎么好像有人来过？早晨自己堆在床铺上的被褥都叠得整整齐齐，书房散落的书都摆成一摞，书籍朝向一个方向。砚台里有刚刚磨好的墨汁，浓黑透亮，笔洗干净了，搭在笔架上，随时准备着让主人使用。书桌的边角上还摆放着一个简洁的花瓶，里面插着几枝野花，错落有致。是家里的仆人来过吗？不可能，家里没一个仆人干活这么利落的，更不要说对书房种种事物这么熟悉，还有插花的雅心。难道是外院的邻居？也不会呀，自己都没和他们打过招呼，况且那些人看着也都是粗人，没一个可心的。公子瑜心里有个念头，但自己又不敢相信，他暂且放下了疑虑，自当是有熟悉的人来访未遇，等以后再揭晓吧。当晚看闲书到深夜，公子瑜吹了灯草草睡了。第二天起床已是大亮，公子瑜睡眼惺忪地爬起身，走到洗脸盆处，脸盆里竟已准备好了一盆清清亮亮的水，旁边的架上还挂好了毛巾。公子瑜不客气地洗漱完毕，推开书房门看，里面除了准备好了笔墨花瓶之外，竟还放着一盘茶水点心。事出有意，公子瑜没敢贸然享用，他还是趸出门去找街上的早点铺子吃了早餐，买了些糕饼带回来做零食。进得家来，点心已经不见了，睡房的床铺也已整理停当，院子里刚刚洒扫过，还有泥土湿润过的清香。这些事儿一定是个贤淑温婉的女子做的了，公子瑜不禁浮想联翩。不是自己家的家仆，附近街坊也没有这样的可人，除了狐女还能有谁呢？原来书中所写真就会是这样，古人诚不我欺呀。想及此处，公子瑜心头涌上一股暗喜， 他的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了。从这天起，公子瑜成了一个勤奋的人，有生以来从未如此勤奋过。他每天黎明即起，洗漱完毕，吃些头天晚上带回来的饼饵，即开始学习。白天朗诵声清越，读至妙处往往积节赞赏，下午写诗写文章，完成一篇即张挂在书房明显处，自己边欣赏边不断念叨哪里可以写得更好。中午晚上各出去一次吃饭，都就近找个馆子随便吃一点就回来了。晚上是一定要在房里待着的，有时熏香打坐，有时喝茶作诗，一股名士气派。如果有邻居乐意窥视公子瑜的生活，会觉得他极具审美价值，是各种故事中寒窗苦读的学子样板。时间就这样匆匆过去，短暂的春天结束了，夏天来临，炎热的天气并没有消磨公子瑜的热情，他依旧用心学习着，衣着打扮整洁讲究，一点没有因为无人看管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不过这些天他的情绪有些低落，仿佛期待的事情有所落空一样。和故事中讲的不同，狐女一直没现身，公子瑜相信他就在附近，每天都来，因为花每天都换，书房床铺每天都有人收拾，洗脸水也总是干干净净地放在那里。可他为什么不出来呢？考验自己考验的还不够吗？公子瑜有些气馁，他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没做对。按照书里讲的，应该在晚上他就会自己到来的呀。公子瑜决定主动出击了，也许自己碰到的狐女太害羞，需要自己踏出第一步。不管怎样，公子瑜太好奇了，他等不及了，他要个明白。这天中午，公子瑜如常离开小院去吃午饭，出了院门走出去几步，他转了个身，蹑手蹑脚地走了回来，在门口静静等了片刻，轻轻地把院门往上提着拉开一条小缝，闪身钻了进去，然后贴着院墙一点一点地蹭到了卧房旁边。按照狐女这些天的习惯，此时应该是她整理床铺的时间了。公子瑜伏低身子探到窗前，伸出食指沾了点口水，在窗户纸上轻轻捅了个小洞。这个位置是公子瑜事先仔细侦查过的，应该刚好可以看到床边。透过洞口，公子瑜朝屋里望去，果然有个人影正在弯腰叠被。公子瑜心中狂喜，他压住砰砰的心跳，凝神屏气，把眼睛贴进窗洞。从床铺上直起身子的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，身着亮粉色的绸衫，他唇间带着一抹甜蜜的微笑，翘着手指整理着公子瑜的被子，口中还哼着小曲儿。被子叠整齐后，大汉双手抱起，紧紧地贴在脸上，深深地嗅了嗅，然后轻轻放在床角，并用双手把褶皱抹平。他做的是那么认真用心，全然没有听到公子瑜摔倒在地的咕咚声。公子瑜爬起来的时候，几乎来不及去检视有没有被人发现，他手脚并用地跑到院门口，哗地拉开冲了出去。院门吱啦一声响， 终于惊动了专心叠被的大汉。他从屋中冲将出来，只看到还在晃荡的院门。公子瑜一口气跑回了几条街外的家，央求着母亲派人去收拾自己的东西，非要搬回来。母亲问他发生了什么，他死也不肯说。下午，一众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到小院，像之前搬过来一样，一件件地搬走。小院里并无一点人迹，公子瑜待仆人收拾得差不多，才大着胆子进来看一眼。屋里空荡荡的，陈设已经搬干净，仆人正在从墙上把剩下的几幅卷轴摘下。公子瑜随着仆人一起走出房门，从外面把门带上，最后朝里探头看了一眼。在此时，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一声叹气，从房顶的位置传来。他机灵一下，砰的一声关上门，追上仆人，跑出了院子。小说《艳遇》就为您播讲完了。最后这首歌《莉莉安》由云之戏翻唱。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或者加我微博“贝奥”。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
不想忘记了他的名，也不想胆怯了失去爱的勇气。呜，在离这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，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撑着船帆，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，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，哦，我的名字。
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，莉莉安。